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何乔新，字廷秀，江西广昌人。父亲何文渊，永乐十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，先后巡视山东、四川。乌蒙的奸民石家私下与知府陆昭的妻子通奸，害怕被处死，就诬告陆昭谋反。皇帝下诏派军队讨伐，何文渊发文书停止了调动的军队，并澄清了诬告。宣德五年，因顾左推荐，被赐予敕命担任温州知府。任职六年，政绩最好，增加俸禄并赐予玺书。因胡寅推荐，升任刑部右侍郎，监督两淮盐税。正统三年，两次审理案件不当，与尚书魏源一起被关进监狱，后来都被释放。朝廷商议征讨陆川，何文渊上书劝谏说，陆川是边境外的弹丸之地，不值得烦劳大军。如果派云南守将屯驻金池，让三司官员安抚小玉他们，远方的人得以重生，而朝廷免去调兵转运粮饷，这是上策。皇帝将他的建议交给朝臣讨论，廷臣多数主张用兵。于是西南地区骚动，勉强战胜，但损失很多。那年冬天，因病请求退休。景帝即位后，即用为吏部左侍郎，不久升任尚书，辅佐王直处理部务。立太子后，加官太子太保。灾异出现，给事中林聪等人弹劾何文渊奸邪。左庶子周旋上书说他冤枉，林聪一并弹劾周旋。御史曹楷又在朝廷上争辩，于是和周旋一起被关进监狱。林聪的奏书中有嘱托内臣的话，太监心安，请求追问所指之人。林聪不敢坚持，于是释放何文渊，命他退休。英宗复位后，削去他的加官。而景泰年间改立太子的诏书中有父亲拥有天下传给儿子的话，出自何文渊，有人传说朝廷下令逮捕他，害怕而自缢。当时何乔新已考中景泰五年进士，担任南京礼部主事，回家奔丧。同乡原先的侍郎皆基曾授业于何文渊，但与何乔新兄弟不和，上奏说何文渊的死实际上是几个儿子逼迫他自缢，又逼他父亲的爱妾改嫁。何乔新也揭发接机担任巡抚时曾推荐黄王宏，并代为起草改立太子的奏书，双方都被传唤对质。父亲的爱妾断指，为诸位儿子诉冤，官司才稍微缓解。皇帝也因为事情经过大赦，释放不再追问。不久又遭母丧，守丧期满，改任刑部主事，历任广东司郎中。锦衣卫士兵犯法，逮捕惩治毫不宽待，都指挥援兵有所嘱托，坚持不听从。援兵发怒，派人搜集他的过失，但没找到。从此名声大起。成化四年，升任福建副使。所属寿宁的银矿盗采者聚集上千人，所过之处抢劫掠夺，招募士兵攻击擒获他们的首领。福宁豪强尤氏杀人，出入带着兵器甲胄，抗拒追捕二十年。福清薛氏时常出海与各藩帮互市，事情败露，图谋作乱，都将他们捕杀。福安、宁德的银矿长久枯竭，官府仍征收矿税，百姓多破产。何乔新为此进言，减免了三分之二。新化百姓从洪武初年从官府领牛耕种，到这时仍每年交租，上奏免除了。清流规划里位于沙县、江乐之间，依仗险阻不交赋税，禀告都御史设置规划县，那里的百姓才开始遵守法令。升任河南按察使，发生大饥荒，按旧例赈济贷款到秋天为止。何乔新说到秋天为止是说秋天收成可指望，现在秋天就能停止吗？赈济到第二年麦熟才停。都御史袁杰因招抚流民到南阳，引荐何乔新协助自己。起初相中驱赶流民过分，百姓听说袁杰到来，更加逃入山谷。何乔新亲自去招抚，登记户籍的有六万多户。升任湖广右布政使，荆州百姓苦于徭役，何时人口贫富列为九等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十六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边境军民时常出塞砍伐树木，捕猎野兽。何乔新说，这些人如果遇到敌人，必定泄露实情以求生，都是敌人的向导，应该禁止擅自出塞，违者治罪守将。皇帝下诏同意，敌人侵犯边塞，与参将之欲在挥钩营设伏兵， 击杀很多敌人，升任左副都御史。发生饥荒，上奏减免杂办及户口盐钞的十分之四。弹劾牵涉上进刘元拖延案件，请求敕令天下段狱官拖延半年以上的全部议罪。皇帝称善，立即听从，赵入任命为刑部右侍郎。山西大饥荒，人吃人，奉命前往赈济，救活30多万人，使流亡的14万户返回家园。回朝后，恰逢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取敌地播州宣慰使杨爱的爵位，诬告杨爱有谋反意图。何乔新前往勘察，与巡抚刘璋共同澄清杨爱的冤屈。杨友被夺官安置到其他府，播州于是安定。孝宗继位，万安、刘吉等人忌惮何乔新刚正，外放为南京刑部尚书。沿江的泸州大多被宦官占夺，拖延准备进奉的费用，何乔新上奏归还百姓。起初何乔新被外放，宦官怀恩心中不平。有一天因事到内阁说，新君即位应当任用正人君子，为什么外放何公？万安等人沉默。不久刑部尚书杜明罢官，众人期望何乔新接任，但刘吉代替万安为首辅，始终记恨他，久不补任。弘治改元，因王树推荐，才召何乔新代替杜明。上奏说，旧制派遣官员勘察事务及逮捕，必须携带精微批文到当地官府验视才能执行，近来只用假贴不用符验，应当恢复旧制，以防伪造欺诈。皇帝立即答复同意。当时刘吉仇视正人君子，频繁兴起大案，何乔新都依据法律公正处理。刘吉更加怀恨，屡次找其他事由扣罚俸禄。二年夏，京城大水，何乔新请求抚恤受灾家庭，又担心刑狱不公，逐条上奏律文应当重新商议的几件事，刘吉全部搁置不执行。大理寺丞空缺，御史邹鲁急于升迁，但何乔新推荐郎中未深。恰逢何乔新的外祖父家与同乡人诉讼，邹鲁就诬告何乔新受贿曲意庇护。刘吉用宫中旨意将他的外祖父家交诏狱审理，何乔新于是上书请求退休。不久彻底追查没有证据，邹鲁被判停俸，何乔新也被允许退休。何乔新性情廉洁耿介，在工部官政时曾出使淮西。朝鲜县令严辉年轻时向何文渊学习，送他金币。何乔新推辞，严辉说，这是用来祝寿我的老师。何乔新说，你想为我父母祝寿，通过他人送则可以，通过我送则不行。最终不接受。福建世伯太监死后，镇守者分他的财物送给三司，只有何乔新坚决推辞。推辞不掉，就上交国库。退休家居后，杨爱派人厚赠礼物，并献上可做棺木的好木材，何乔新坚决拒绝。何乔新11岁时在京城官邸侍奉父亲。修撰周旋来访，何乔新正在读通鉴续编。周旋问书法笔纲目如何，回答说，吕文焕将元不写叛变，张世杰逆海不写死节，曹彬包拯去世不写他们的官职，而记载伏羲轩辕多采怪但虚妄之说，似乎不太妥当。周旋非常惊异。长大后博览群书，听说有奇书就借来抄写，积累3万多卷，都亲手校刊，著作很多。与人很少合得来，气节方面与彭韶为友，学问方面与秋训为友而已。罢官回乡后，巡按江西御史陈全上奏，何乔新始终保全节操，中间只因接受亲戚故旧馈赠的嫌疑，被勒令退休，进退不明，实在可惜。请求进行勘察，如果他没有疾病就征召任用，有疾病就加以慰劳，以保存故旧之恩，成全进退之节。皇帝不答应。后来朝廷内外多次论谏，最终不再启用。15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和何乔新请求谥号，吏部复合同意。有指令呈报何乔新退休的原因，给侍中吴世忠说，何乔新的学识品行正是无不优秀，忠诚勤勉刚直耿介，年老更加深厚。御史邹鲁挟私诬告弹劾他，一句不辩解，安然退归，闭门著书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士大夫无不推崇他的品行。如果一定要追究他退职的原因，怀疑表彰贤能的典质，那么如宋代的蒋之奇曾诬告欧阳修， 胡弘等人曾诬告朱熹，没听说因一人私情而废万世公论。事情最终搁置。正德十一年，广昌知县张杰又为此进言，于是追赠太子太保，给予阴封。第二年赐谥号文素。何乔新五世孙何元，万历初年任刑部右侍郎，也有清正节操。彭韶，字凤仪，莆田人，天顺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。成化二年，尚书弹劾迁都御史张齐奸邪，应该召用王弘、李炳、叶盛，触犯皇帝旨意，被关进诏狱，给事中毛弘等人营救，皇帝不听，最终交纳赎金，不久升任郎中。锦衣卫指挥周玉是太后的弟弟，上奏请求将武强、武邑百姓未达到赋税定额的田地登记为闲田，命彭韶与御史季从重新勘察。彭韶等巡视一圈直接返回，尚书弹劾自己说，真定的田地自祖宗以来允许百姓开垦耕种，就成为固定产业，免除租赋役，鼓励农耕。功臣皇亲国戚与国同修，岂能与百姓争夺尺寸之地？臣实在不忍心夺取小民衣食来增益贵戚，请求承担奉命出使无状的罪名。奏书呈入，皇帝下诏将田地归还百姓，但责备彭韶等人沽名钓誉违抗命令，又关进诏狱。言官争论营救得以释放。当时彭韶与何乔新同官，都有盛名，一时并称何彭，升任四川副使。安岳护士烧死刘某家21人，定远曹氏杀死他哥哥一家12人，主管官员认为是疑难案件，久不判决。彭韶一审问得到实情，都认罪伏法。升任按察使，全部拆除境内不合理制的祠庙。王府祭葬旧立派内官，公私繁费，上奏罢除。云南镇守太监前能进献金灯，扰害道路，彭韶弹劾他，未获答复。14年春，升任广东左布政使，宦官奉命出使纷繁，镇守顾恒、世伯为眷，朱持皇符都以敬奉为名，所到之处需求所要，百姓不堪骚扰。彭韶先后上奏论说，最后梁方的弟弟锦衣卫镇抚梁德英，广东是他的故乡，回去采办禽鸟花木，危害尤其酷烈。彭韶上书籍立论说，言语触犯梁方，梁方发怒，在皇帝面前构陷，调任贵州。20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应天。第二年正月，星象变化，上言说彗星显示灾异，出现在年末，又延续到正月初一。岁末是天道的终结，正月初一是年事的开始，这是天心仁爱，想要陛下善始善终。陛下嗣位之初，家里端正，防微周密，俭德昭著，用人慎重。但近年来敬奉贵妃，待遇超过敌后，包宠其家，几乎与先帝皇后家相等，这是正家之道，未能善终。监局内臣数以万计，吏员兵权全部交付他们，犯法纵奸，一切宽容，这是防微之道，未能善终。四方镇守中官争相进献真意，动辄宣称赤旨，磕脸骚扰小民，这是持俭之道，未能善终。六卿病家失保，监寺监领高官到告老回乡，俸禄车夫滥加拥比之人，爵赏一卿，谁人之劝，这是用人之道，未能善终。希望陛下慎终如始，天下幸甚。当时郑昭如为大理卿，皇帝得到奏书不高兴，命仍任原官巡抚顺天、永平二府。平均大兴、宛平、昌平等县的徭役，弹劾镇守中官陶弘的罪行。孝宗即位，召为刑部右侍郎。嘉兴百户陈府因私贩为乱，攻陷府城，大肆抢掠，逃入太湖，派彭韶巡视。彭韶到达时，贼已消灭，于是命兼迁都御史整理严法，不久升任左侍郎。彭韶因商人苦于强制摊派，为他们确定折价数额，免除旧钱，怜悯造户兼办征赔蛇月的困苦，绘制八幅图进献，调陈利弊六事全部获准实行。弘治二年秋回朝，第二年改任吏部，与尚书王树甄别人才，考核功绩，视汝为之清明。彗星出现，上言宦官太盛，不可不立即裁减，于是 请求五朝当面议论大政，不要只据空文。不久，又说滥授官职太多，请求严度姓门，痛加离政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但最终不能采用。四年秋，代替何乔新任刑部尚书。原安远侯刘瑾贪污受贿达数千两，仅追缴十分之一，因其母申诉而免于追缴。彭韶坚持上奏说，从前唐宣宗的舅舅郑光官租不入，今赵引韦傲刑讯他的庄吏，宣宗想宽恕，韦傲不奉诏。刘瑾没有援救之亲，赃款不是欠租可比，独蒙宽免，这是臣等守法有愧于韦傲。皇帝不听从，御史彭城因议论黄檀器皿被关进监狱，彭韶上书营救，并极力陈述光禄寺冗石烂废的情况，于是命将每年办理数目上报。金王朱见素有罪，上奏后拖延十天不下。内官王明、苗通、高勇杀人，减死发配戍边。昌国公张鸾建坟于志，一使军士达数万。京畿百姓冒充灵庙户及勇士奇效，就免去徭役，导致县户不知，流亡日益增多。彭韶都上书籍立论说，但只是交付有关部门而已。彭韶在刑部任职三年，说话光明正大，神色严肃，秉持节操，没有私心，与王树、何乔新并称三大佬，但被皇亲国戚和皇帝身边亲近的人嫉恨，大学士刘吉也不喜欢他。彭韶的志向不能完全施展，接连上奏请求退休，于是皇帝下令让他乘坐一车回乡，按照制度给予每月俸禄和每年仆役。第二年南京发生地震，御史宗仪等人说，彭韶、何乔新、强真、谢铎、陈宪章、张茂、彭成都应该被召回任用，没有答复。又过了一年，彭韶去世，享年66岁，谥号惠安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彭韶酷爱学习，公务闲暇时手不释卷。正德初年，林俊说彭韶的谥号与他的品行不符，请求像魏济、吴讷、叶圣一样改谥号为文，最终没有实行。周京，字伯常，是刑部尚书周宣的儿子。天顺四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检讨。成化年间历任侍读、中允，在东宫侍奉孝宗。讲解文华大训时，太子起身站立，内阁大臣认为太劳累，建议请求坐着听讲。周京和各位讲官都不同意，于是作罢。孝宗即位后晋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读。弘治二年擢升为礼部右侍郎。宦官请求修建黄村泥寺供奉孝穆太后。吐鲁番进贡狮子不从甘肃走，假到满腊家，从海路到达广东。周京倡议拆毁那座寺庙，拒绝进贡，不与交往，改任吏部，晋升为左侍郎。通政经历沈禄，是皇后的姑父。尚书王树在休假，宦官传旨擢升沈禄为本司参议。周京说，没有当面接受圣旨，又没有御札，不敢奉行诏令，又和王树上书争论。事情虽然没能阻止，但朝廷舆论认为他做得对。灵寿有奸明献的给宦官李广，户部坚持不同意。周京倡议九卿上书争论，最终治了献帝者的罪。他曾上言，外戚家没有功劳却请求升迁，没有劳绩却祈求赏赐，加上举行斋教、游玩宴会，浪费没有节制，导致国库空虚，应该大力节省。近来的条例预备仓积粟多的地方官赐给告敕，越级升官，于是导致剥削百姓以图晋升。请按照洪武年间的旧例，全部用官钱平价买粮，不要夺取民财，考核政绩不要专以积粟为能事。至于清军的弊端，洪熙以前在奇效，宣德以后在李须，弊端在奇效的板籍还存在，若是李须，则连板籍都搞乱了，应该考核旧册，清洗兼弊。受灾的百姓请求省察抚恤，西辛斯的星探大约够支用数年，灾荒的郡县应该全部给予听免，四方的盐料杂办也是这样，这是救民的急务，皇帝大多采纳了。弘治八年，文武大臣因灾役陈奏时政，周京起草了奏书，其中斥责戏乐一事，言辞尤其恳切直率。皇帝秘密命令宦官查访起草奏书的人，尚书耿玉说，奏书首列吏部，我实际起草的。 周京说，奏书草稿出自周京之手，如果有罪，罪在周京。世人认为两人都贤德。第二年，周京代替叶琦任户部尚书。当时孝宗宽厚仁慈，但户部尤其奸猾舞弊聚集的地方，挟事行私的人不可胜数，稍不如意，谗言毁谤就随之而来。周京全部按照祖宗惩罚，无所顾忌，放宽拖欠，缓征裁减冗烂，四方报告灾情，一定复合奏请减免。每次委派官员监督说客，收入多的给予下等考核，苛刻的风气因此稍有减弱。奉御赵宣献雄献帝为东宫庄田，周京等弹劾赵宣为质，赵宣被下诏狱，但皇帝又听从镇抚司的意见，派官勘察核实。周京等又争辩说，太祖太宗定制，咸田听任百姓开垦，如果因奸人进言而没收为官田，那么土地的夺取给予全出自奸人之口，小民无法生活了。不久勘察官员和巡抚高权说，咸田只有70顷，全部与民田交错，于是听从周京意见，仍赋税给百姓，制诏宣罪。宦官何鼎弹劾外戚张鹤龄被下狱，周京上书救援，触犯旨意被严厉斥责。雍王朱佑运祈求衡州说客司及衡阳县河伯所，周京说不可允许，皇帝采纳，命令今后四方说客王府不得请求。宦官织造者请求增加给两浙盐客20000银，周京等说，盐政辅助边防不应该滥给，而且祖宗朝之染各局供应御用有常数，如果说取用增加，则江南两浙以例外嘱托织造，如果说工匠不足，则养食工家的人不下1000余人，所谓何事？由此可知，供应未必缺乏，而只是引导陛下做劳民伤财的事。皇帝不听，周京恐怕成为常例，再次上书请求断绝后患，于是命令每年给5000银。在此之前，仓场监督内官依照成化末年旧例裁减。弘治11年秋，皇帝又增加用少监莫英等3人。周京上书力争，皇帝以派遣为由不听。内灵台请求锦衣卫余丁100人供洒扫，周京等劝谏不接纳。周京说，祖宗设内台，其地制为机密，如今一旦增加100人，必将有泄露妄言的人。皇帝醒悟，立刻停止。崇王朱建泽祈求河南退滩地20余里，周京说不宜给予。新王朱佑元前后祈求赤马各河伯所及晋湖地1300余顷，周京三次上书争辩，最终不许。皇帝以肃宁各县地400余顷赐给寿宁侯张鹤龄，其家人趁机侵占民间土地3倍，并且殴打百姓致死。皇帝下令巡抚高权勘察上报，高权说可耕之地不多，请求仍赋税给百姓，皇帝不许。当时王府勋妻庄田利每亩征银3分，唯独张鹤龄奏请加征2分，并且一概加于沙减地。周京抗张直奏，皇帝命侍郎许进携太监朱秀复合。周京说，土地已2次勘察，如今再派使臣徒增烦扰。昔日太祖因刘基元故减青田赋，征米5合，御史刘基乡李子孙世世代代颂扬刘基。如今新纪诞生皇后，正以抚恤百姓减赋，使世世代代代得，为何使小民含怨不已？不久，许敬等返回说，此地乃献庙皇清百权及百姓恒产，不可夺。皇帝最终给了张鹤龄，按他的请求加税，而命赔偿百权地价，免除百姓租额。周京等又劝谏说，东宫亲王庄田征税自有旧例，鹤龄不宜独忧。百权是先帝妃家，也是外戚，名义上虽赔偿地价，实际上是夺取。天下将说，陛下只厚待皇后亲族，不念先朝外戚。皇帝最终不采纳。大同缺战马，马文生请求用太仓银购买。周京说，两马各有主管部门，祖训六部不像押，兵部亲户不全，不是祖训。皇帝为此改拨太仆4银给之。给事中，鲁昂请求全部搜括税役金钱书太仓。周京说，不节省织造、赏赐、斋教、土木之费，而想搜括天下财，这是错误的。内官传旨索取太仓银32000为灯费，周京坚持不给。周京刚借方正，好强健， 虽严重触犯旨意，也不顾惜。宦官、贵戚都害怕而憎恨他。太监李广死后，皇帝得到朝臣与李广馈赠的布吉，大怒。柯道因此弹劾诸臣交结情况，有涉及周京的。周京上书说，昨日柯道弹劾廷臣奔走李广门下，误入臣名，虽蒙恩不问，实含伤忍痛，无以自明。人奔走李广门下，希望他在左右进言，图宠眷罢了。陛下试想，李广在时曾提及臣否？且交结馈赠不及俱在，祈求检查曾否有臣姓名，更严审李广家人。臣若有寸金尺帛，及至臣交结之罪，斩首示曹，以为奔走无耻之见。若无干涉，也岂为臣洗血，庶得斩布四体，终是圣明。若令韩武忍垢，即死田沟壑，目且不明。皇帝安慰答复他。弘治十三年辛变，周京自陈请求退休，批复允许，赐敕迟议，加太子太保，以履中代。廷臣争相上章挽留，朝廷内外论谏者达八十余书，都无结果。武宗即位，言官再次推荐召为南京户部尚书，遭继母丧位赴任。正德三年，扶桑期满。周京女婿兵部尚书曹元芳与刘瑾友善，说周京虽老尚可用，于是召为礼部尚书，坚决推辞不许，勉强复召。任职数月，即称病离职。正德五年三月去世，年七十一。赠太保，谥文端。子周曾进士，浙江右参政。耿玉，字好问，是刑部尚书耿九畴的儿子。景泰五年考中进士，改庶籍试，授户科给侍中，改工科。天顺初年，因耿九畴为右都御史，改任耿玉为检讨。耿九畴因弹劾石亨被贬，耿玉也被贬为四州判官。魏父守丧期满，补定州。成化初年，召回恢复检讨，历任国子司业、祭酒。侯伯年幼者都在监中学习，耿玉采集古诸侯贵戚言行可效法者，编成书教授他们。皇帝听说后称赞，历任吏部左右侍郎，因受尚书尹明牵连，两次被停俸。不久，代尹明为尚书。大学士万安与耿玉不和，而李自省私爱其同乡李玉，想让李玉代替耿玉，相互谋划重伤耿玉。因是治罪，调侍郎黎纯南京，而夺耿玉俸。言官又交相弹劾，宽恕了他。耿玉入朝谢恩，出来后，皇帝怒曰：我两次宽恕耿玉罪，应当再次谢恩。如今只一谢，因夺俸故，心中不快耶？李自省等一而轻陷他，于是调南京礼部，而以礼遇待。过了一年，孝宗嗣位，转南京兵部参赞机务。弘治改元，召拜礼部尚书。当时公私奢靡，耗费日广。耿玉随时就政，因栽一条臣上奏时事及申理言官，先后陈言很多，大要归于节俭。给事中正宗人尚书节曰光禄寺供应，耿玉等请求采纳其奏。巡视光禄御史田阳以供应费不足累积行户，请求借太仓银偿还。耿玉等说怀疑有清盗弊，请斥所司进房，帝皆从之。南京守备中官请求增加奉先殿日贡品物，耿玉等不可。皇帝刚即位，斥退藩僧还本土，只留汝奴班丹等十五人。其后多潜匿京师，转向招引斋教复兴。言官以此进言，耿玉等一而力请驱逐，帝乃留百八十二人于西逐之。礼部公谢失火，耿玉及侍郎倪岳、周京等请罪，被弹劾下狱。不久释放，停其俸。当初撒马尔罕及吐鲁番都进贡狮子，甘肃镇守太监傅德先画图进城，巡按御史陈瑶请求拒绝，耿玉等请求听从陈瑶之请，而致傅德为赵罪，帝不从。后藩使再到，刘京师频频有宣召，耿玉等说藩人不到，因朝贡许其自新。彼父前称可汗，新兵犯顺，陛下优甲其使，是欲绝将之时，彼将为天朝未知异常桀骜，且狮子野兽无足真意，帝即遣其使还。不久代王树为吏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， 欲用监将人李伦等以内降德官。耿玉说：“先有诏，文官不由，臣不推举传起除寿者，参送法司按制。今除用李伦等，不信前诏，不可。”给侍中吕宪等皆论奏，耿玉亦在书争，终不听。耿玉为人坦一亮直，安席昭彰，秉权数年，无爱憎，亦不逊毁誉，权政称平，自奉淡泊，两世贵盛，而家业萧然，父子并以明德称。弘治九年正月卒，年67，赠太保，仕文客。倪岳，字顺资，上元人。父倪谦奉命祭祀北岳，母孟非一神入世，生倪岳，遂以为名。倪谦中南京礼部尚书，仕文熙。倪岳天顺八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成化中历仕读学士，执讲东宫。22年擢礼部右侍郎，仍执今年。弘治初改左侍郎。倪岳好学，文章敏捷，博宗经世之物。尚书耿玉方正持大体，治理文制度率代倪岳而决。弘治六年，耿玉改吏部，倪岳遂代为尚书。赵赵国师领战逐于四川，倪岳力谏，帝不从。给侍中夏昂、御史张真等相继争之，是尽情。时营造诸王府，归至弘历，与永乐、宣德之旧。倪岳请颁布成事，又以四方所报灾异，礼部于岁中类奏，律为巨文，乃详赐其月日，博引经史征英，劝帝请讲学，开言路，宽赋役，慎刑罚，处奸贪，尽忠直，泰冗员，停斋教，省营造，止滥赏。帝颇采纳焉。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联，谋待倪岳。弘治九年，南京吏部缺尚书，停推徐琼，赵家倪岳太子太保往任之，而徐琼果待倪岳。寻改倪岳南京兵部参赞机务，还待屠庸为吏部尚书，严爵请托，不逊名誉，权政称平。岳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神态威严，善于决断大事。每当朝廷群臣争论不休时，他往往能用几句话就做出决断，听者都心悦诚服。在同僚中，他最推重尊敬马文生，但在讨论政事时从不随便附和。他先后向朝廷陈奏100多件事，军国大政中的弊病被揭露无疑。奏书传出后，人们大多传抄记录。他论述西北用兵的害处尤其恳切，大略说：近年来毛里孩、阿罗忽、贝罗初、茄加斯兰等人成为严重的边患，原因在于河套地区水草肥美，容易屯田放牧，所以贼寇频繁占据那里，聚集部众入境抢掠，各将领胆小怯懦，大都聚城自守，偶然遇到敌人就往往失败，既不敢挫败敌人的前锋，又不能截断敌人的退路，敌人进攻能获得大利，退兵没有后顾之忧，导致战事不停，边患不息。朝廷派将出征，四年中三次用兵，毫无功劳，有的高卧而归，有的安然而返，他们分封土地，享受爵位，在朝中悠闲自得，车载绢帛，单运金银，装满私人宅库，而且军队一行动就奏报捷音，滥行赏赐，轻易授予官职，甚至妄杀平民，谎称是斩获的首级，敌人没有败退，就以逃跑为借口。功劳赏赐所加给的，不是自家子弟，就是权贵家的仆役。而那些行伍中地士族，转运粮饷的百姓，却抛骨荒城，血洒野草。天怒人怨，祸患日益加深，这绝不是小事。经营一向号称冗滥怯懦，留守京师，还担心不能壮大根本，却轻易的出外御敌，亵渎了天威。临阵总是逃跑，反而损毁了边军的功劳，被敌人所轻视。况且延绥是边境，离京师远，宣府、大同也是边境，离京师近，那里有门庭的比喻，这里却没有避街的防护，这怎么行呢？不久前兵部建议命令宣府出兵5000，大同出兵10000，合力支援延绥，却不考虑两地相距甚远，往返来不及，人心苦于调动，马力疲于奔驰，声东击西是贼寇的奸计，倒须披抗是兵家的良策。 精锐部队全调往西边，老弱则留在北边。万一北边有警报，而西边的兵力又不能离开，首尾中断，远近陷于困境，这能算是好计策吗？至于延绥兵马囤积，粮草不计其数，却让山西、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任务。徒步千里，丈夫运送而妻子供应，父亲拉车而儿子肩挑，道路上愁怨四起，乡村空无一人。侥幸运到，一束草百钱，一斗粮两倍价钱。不幸遇到贼寇，人已丧命，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运输不足时，就改成轻便的银两，轻便银两不足又预征。水旱无法预知，风欠不能预测，怎么可以预征呢？又让百姓缴纳草粮来补官，而讨好权贵、偏袒亲朋故旧的人，有时发出空白的公文来授予，仓库里没有一升一合的入库。至于运粮给盐，豪强大族请托，大都占个虚名卖掉，而商人的花费却成倍增加。官爵日益清贱，严法日益败坏，而边储仍然和以前一样不足。另外，朝廷拿出国库银两供给边地，每年达数十万两。山西、河南输送到边地的轻便银两，每年也不下数十万两。银子日益积累而多，就更加贬值。粮食日益分散而少，就更加昂贵。而不了解情况的人，就在养兵之中暗含养猴子的办法。有的用茶盐，有的用银布，名义上是折算粮价，实际上是侵占克扣军需。所以朝廷有浪费粮食的忧虑，军士却没有吃饱的快乐。至于兵马所经过的地方，按规定必须供应。平时每人每天米一斗，每马每天草一束。追逐敌人时，一天之间要经过一两个堡寨或三四个城池，怎么能都供应呢？而主管的人巧妙地偷窃侵吞，凡是所经历的地方都有开支，欺上瞒下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等访求遇敌之策时，又议论纷纷。有的说恢复受降城的旧险，守卫东胜的旧城，使声援相接，形成犄角之势，容易控制。想要收复河套以北的城池，就必须在塞外屯兵，派出孤军远征，深入荒漠之地，辎重成为拖累，粮饷运输艰难，敌人可能在前面超略，在后面袭击，旷日持久，军粮断绝，前进不能攻克城池，后退不能返回，一败就声威大损了。又有的人说统帅十万大军，携带半个月的粮食，奋扬武威，扫荡贼寇巢穴，使河套地区为之一空。这办法不是不好，但帝王的军队以万全取胜，孙武、吴起的兵法以逸待劳。现在想古勇前进，穷搜远击，冒险犯难，西图万一的侥幸。带着粮食远随则过于笨重，难以成事，提兵深入则孤立无援。况且其间地方千里，没有城郭居住，没有积蓄可守，敌人可能往来迁徙，使我们疲于奔命，我们则形势暴露，力量困乏，被敌人所困，既失去了稳操胜券的机会，必然走上覆灭的道路。最没有策略的，又想放弃延绥不守，让兵民得以休息，不知道一民一土都是祖宗传下来的，不可忽视。过去失去了东胜，所以今日的祸害集中在延绥，而关陕地区受到震动。现在放弃延绥，那么将来的祸害就会集中在关陕，而京师受到震动，贼寇越近，而祸害越大。于是陈奏重视江泉，增筑城堡，广设哨所，招募民壮，裁撤客兵，严明赏罚，慎用间谍，充实屯田，恢复边地漕运等几件事。当时兵部正主张用兵，不能全部采纳。14年10月去世，终年58岁。追赠韶宝，谥号文义。明朝父子都在翰林院做官，都是为文的，从乐开始。敏圭，字朝英，乌城人，天顺8年进士，授任御史，出京巡按河南，以封谷闻名。成化6年升任江西副使，晋升广东按察使。过了很久，以右迁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江西。南安、赣州各府多有盗贼，大都是强宗豪族的家仆。敏圭请求捕获盗贼时，连同他的主人一起治罪，法司商议后听从了他。尹直等人与李自省谋划，取中旨则被敏圭不能消除盗贼， 降职为广西按察使。孝宗即位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顺天。赵汝任行部右侍郎，晋升右都御史、总督两广军务，与总兵关毛瑞讨伐古田同人。副总兵马俊、参议马炫从临桂深入，战败而死，军队于是撤退。下诏停发俸禄讨贼。闵圭再次进兵，接连攻破七座寨子，其他贼寇全部归顺。弘治七年升任南京刑部尚书，不久赵汝任左都御史。十一年，东宫太子出阁，加官太子少保。十三年，代替白昂任刑部尚书，再加太子太保。因灾疫与都御史戴山共同陈奏时政八事，又陈奏刑狱四事，大多得到批复许可。闵圭长期担任法官，审理案件都根据情理比照法律，归于仁爱宽恕。宣府妖人李道明聚众烧香，巡抚刘聪听信千户黄真的话，株连数十家，说李道明将引导北寇进攻宣府。等到逮捕审讯没有证据，闵圭只判了李道明一人，其余全部释放，并定黄真的罪，刘聪也被下狱贬官。皇帝亲自审讯吴一贯时，要处以死刑，闵圭进言说吴一贯审理案件不实，罪当判徒刑。皇帝不答应，闵圭坚持原来的意见。皇帝发怒，戴山从旁劝解，皇帝才息怒，命令重新拟罪。闵圭最终用原来的拟罪上奏，皇帝不高兴，召见刘大夏告诉他。刘大夏回答说刑官执行法律是他的职责，不可重责。皇帝沉默了很久，说朕也知道闵圭老成难得，只是这件事太固执了，最终按闵圭的意见办。正德元年六月，一年过七十两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批准。等到刘瑾掌权，九卿福在宫阙前坚决进谏，韩文被斥退，闵圭又接连上章请求退休。第二年二月，下诏加官少保，赐给敕命，由驿站持归。六年十月去世，终年八十二岁。追赠太保，谥号庄义。堂孙儒林任南京礼部尚书。儒林的曾孙弘学任吏部尚书。弘学的堂弟孟德任兵部荣政尚书。其他担任普通官吏的又有数人。戴山，字廷真，浮梁人。父亲戴憨由乡举任嘉兴府教授，有学问品行。几个妇人派他们的奴仆之子入学，戴憨不同意。妇人贿赂上级强迫他，他更加坚持，因而触怒上级，因别的事被免官。戴山自幼好学，天顺末年与刘大夏同科进士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御史，督率南畿学政。成化十四年升任陕西副使，仍然督率学政。端正自身，以身作则，世人都爱戴仰慕他。历任浙江按察使、福建左右部正使，任职期间不曾携带一件土产。弘治二年，因王树推荐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府治云阳。四川盗贼野王刚流窜劫掠竹山、平利。戴山会合四川、陕西的军队，传习副使朱汉等讨伐擒获其首领，其余都按协从处理，保全救活了很多人。赵汝历任刑部左右侍郎，与尚书何乔新、彭韶共同办事。晋府宁化王朱忠秉淫虐不孝，调查未能得到实情，再次派遣戴山等调查，于是剥夺爵位禁锢，晋升南京刑部尚书。过了很久，赵汝任左都御史。十七年，考察京官，戴山廉洁耿直，不随声附和。给事中吴顺、王盖自己怀疑将被贬黜，接连上书抵毁吏部尚书马文生，并说戴山纵容妻子儿女收受贿赂。戴山等请求罢官，皇帝安慰挽留他们。御史冯允中等说马文生、戴山历仕几朝，清正的品德一向显著，不可因浮言而废黜考核大典。于是将吴顺、王盖下诏狱，命令马文生、戴山立即举行考察之事。戴山等说二人预计将被贬黜，所以先弹劾臣等，现在贬黜他们，他们必定会说这是挟私报复，如果避嫌不贬黜，则辜负了委任，而使奸诈的人得逞。皇帝命令呈上二人的罪状，都予以贬黜。后来刘建等因召对，极力说王盖罪轻，应当调任。皇帝正信任重用马文生， 戴山最终没有采纳。皇帝晚年召对大臣，戴山与刘大夏在便殿叙谈尤其频繁。一天与刘大夏陪坐，皇帝说，正当述职的时候，各大臣都闭门不出，像你们二位即使每天见客又有什么妨碍？从袖中拿出白金赏给他们，说稍微补助你们的廉洁，并嘱咐不要在朝廷上谢恩，说恐怕被他人嫉妒。戴山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退休，皇帝总是下幽诏勉励挽留，派医生赐给食物，安慰告谕更加优厚。戴山感激流涕，私下对刘大夏说，我年老多病，儿子年幼，恐怕一旦先去世，公是童年好友，何不向皇上敬一言呢？刘大夏说，是是。后来刘大夏在皇帝面前闲谈完毕，皇帝问戴山的病状，刘大夏说戴山确实有病，请求怜悯听任他回乡。皇帝说，是他托你说话的吗？主人留客坚决，客人就勉强留下，戴山难道不能为朕留下吗？况且朕把天下事交付给你们，如同家人父子，现在太平的征兆还没有出现，怎么忍心说回乡？刘大夏出来告诉戴山，戴山流泪说，我要死在这个官位上了。皇帝驾崩后，戴山因新君即位不忍心说离去，支撑病体处理政事，疾病发作，于是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恭俭。赞曰，孝宗之所以成为明朝的贤君是有原因的，他恭谨节俭，自我约束，而明于任用人才。刘建、谢谦等贤臣在政府中，而王树、何乔新、彭韶等为七卿之长，共同维持并匡正辅佐。朝廷中多有君子，几乎可以比得上开元、庆历的盛世了。何乔新、彭韶虽然没有完全施展他们的才能，但名望著于朝野。史书上说宋仁宗时，国家未尝没有宠幸的人，但不足以损害治世的体统。朝廷未尝没有小人，但不足以压倒善类的正气。孝宗初年的政治也大致相似。不然的话，承接宪宗末年，却要使政事不被旁揽，财务没有浪费，滋养培植元气，中外安定，难道是容易说的吗？